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我们看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些，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都说，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在每一个早晨，我们大概用10个早晨，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从约翰福音呢，我们要来看基督徒的生活，特别是个人的生活是怎样的一回事。我们昨天说过，约翰福音是分作3段，头7章特别给我们看见生命，中间从第8章到12章给我们看见光，到了最后从最后一段从13章到21章给我们看见爱。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个他就是太初有道的道，也是道成肉身的道。所以我们知道说，基督原来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从第1章到第7章就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源头怎样是在基督那里。然后从第8章到第12章就我给我们看见，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世上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而且要得着生命的光。然后呢，这个生命成长了，成熟了，那个最后的那个情形呢，就是爱，那就是从约翰福音第13章一直到21章的光景。那不止如此，这个生命的光呢，显出它的荣耀，那个情形呢，也是爱。所以爱呢，乃是生命成熟的最后的结果，同时呢，再加上生命之光所显出来的荣耀，这两个柔和出来的东西，我们称它做爱。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的生命不光有起点，而且要成长，而且最后要长成。那么生命的光呢，到了一个最后的光景，就是要显出那个光的荣耀，我们就能成为生命之子，光明之子。所以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读约翰福音，我们就能找到基督徒成长的轨迹，怎样从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那么这几天早晨呢，我们特别注意前面的7章，我们特别来看生命是怎么一回事。那今天呢，我想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约翰福音的后面的3段。你记得我们的主在最早的时候，他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他就遇见了几位的门徒。那么到底这件事和生命发生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知道，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在前面就说生命在他里头，特别讲到神的创造，讲到神造了天和地。如果根据创世纪的话，我们的神也预备了伊甸园。那么这一切的创造有一个中心，神有一个旨意，那个旨意呢，就是生命树。我们都知道，生命树实在说来，当神创造好了天和地和伊甸园以后，可以说他的心，他的旨意就是那棵生命树。神仿佛指着那个生命树说，那生命在它里头，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 那么无形之中我们的神是给人一个暗示，无形之中神给一个呼召，告诉人说，那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要创造天和地，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当人一降一生下来的时候，神就把人放在一个摇篮里，而这个摇篮呢就是一个大一座大的花园，就是伊甸园。所以我们知道神仿佛在那里暗示亚当和夏娃，生命在他里头。不过很可惜，亚当看不见，夏娃也看不见，后来人就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这就是今天人类堕落以后的情形。那么现在呢，约翰又再一次的说生命在他里头，所以这句话的本身实在说来是一个护照，是一个生命的护照。神的目的是希望人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但是呢只有一颗不可以，而两棵树呢刚好是放在园子的当中，所以神的呼召是很清楚的，要我们来到生命的泉源，要我们从他那里得着生命。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创世纪，特别是前面两章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神永远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得着生命，但是不要忘记生命的泉源那是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之外没有生命，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是生命，生命在他的里头。那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对犹太人说，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圣经是什么？圣经是神的话。我们说过了，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基督就是神的话，基督就是神的发表，神有话要说是借着他的儿子来发表的，那么生命呢在这个话里头。同样的，我们的今天我们的神说话，他不只借着他的儿子，他也借着这一本的圣经。所以主对他们说，对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有永远的生命，这个是不错的，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后我们的主有一个叹息，那个叹息实在是说出他对人永远的旨意。他怎么说呢？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明明知道在这话里面有永远的生命，你们只有知识，你们而且你们知道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一本圣经，但是你们什么都有了，你们就是不肯来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主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他是生命的源头，一个人可以读圣经而没有来到生命的源头，所以这是基督徒的悲哀，也是犹太人的悲哀。我们可以是圣经学者，我们也读了许多的圣经，我们也有很多的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来到生命的泉源得到生命呢？今天我们可以很忙碌，我们可以聚会，可以读经，可以祷告，但是主仿佛叹息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什么书都读，你们的圣经也读，读圣经是再好不过，但是问题是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找到生命的泉源。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主的叹息，我们的主似乎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可以是一个标准的宗教的教徒，就像犹太的教徒一样，一个人也可以是个标准的基督徒，但有可能他没有来到主那里得到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读这些话你就能够清楚，原来在我们的主的深处他有一个盼望，他有一个愿望，巴不得我们能来到生命的泉源。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读第一章后半段的时候有一个呼召，乃是生命的呼召。最开始的时候主呼召几个人，主希望这几个人能来到生命的泉源，他知道全世界只要从四个人五个人开始，他就要改变整个的世界。问题就是所有来到生命的泉源他不可能 不活过来的。所有来到生命的学员，他不可能不改变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特别后面的一半段，我们当约翰前面很客观的很宣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原来神的最中心的旨意乃是巴不得我们能到生命的权利，因为生命在他的里头。然后下面呢，就告诉我们在历史上我们的主怎样的找到这些门徒。那这一次主呼召他们，不是呼召他们来工作。许多时候我们错了，我们以为是主，如果主呼召我们，因为我们的主需要人帮忙，因为主需要人工作，因为主需要人和他同工。所以我们的概念是什么呢？我们的印象里面呢，就是我们的主第一次遇见彼得的时候，就是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其实那不是主耶稣第一次遇见彼得，主耶稣最早遇见彼得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告诉我们的。我想读圣经呢有两个错误。第一，就是许多人以为说我们的主遇见彼得在海边告诉他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意思是说我们主要彼得做人海的渔夫。那这一点都不错，不过那个呼召是在后面，那个呼召是经过好几个月以后才有的。那么最早最早主对五个门徒的呼召是来跟从我，就这么多，你要来到生命的泉源。现在你不是去的时候，现在你是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很可惜的一件事，所有许多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很多时候都听见马太福音28章说你们要去，所以呢他们就赶紧去，他们就来，他们去到世界很偏远的地方，他们要侍奉主。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说这些人匆匆忙忙去到神的工厂，神的工厂实在大得很，就像牧场一样，草场一样，神的工厂实在是大得很。但是因为他们只是去，他们忘记了主对这些门徒说去之前，他先对他们说来，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不是是顺服了神的旨意，是听见主说要去，所以他们就到边荒去，到蒙古去，到非洲去，甚至有的人就来到了地极，就像这个纽西兰一样。他们满腔热血要侍奉主，因为他听见主说你们要去。但是就着我们所明白的圣经，这些门徒在他听见去以前，他最早最早的时候，如果你问约翰，如果你问安德烈，如果你问腓力，他们会告诉你说，当我们的主要我们去以前，他先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不来到主面前，我们不让主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怎么能为主做工呢？神的工作只有神来做的。今天许多人用人的办法，用人的力量，用人的精力，用人的才华，希望能完成神的工作。许多这样试验的人很少成功的。有许多爱主的人，甚至被主用的人马不停蹄，到处为主说话，到处为主做见证，结果有的到了巴西，他不能不进到精神，不能不进到医院里面去，他需要休息一下，他的精神不能复活，他的头脑不能复活，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复活复合。为什么？因为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可以做，没有人能做神的工作。所以因此呢，今天如果你要为主做工，你必须先让神在你身上工作，你必须先来到生命的泉源，得着生命的能力，让生命的能力充满你，结果你现在能够出去。等到你出去的时候，你发现原来工作不光是工作，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这个功课。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侍奉， 我们学习服侍我们的弟兄和姊妹。有的时候你把你的心都掏出来了，但是你会发现你还是会受误会。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你读书，你把自己门关起来，你和书，书和你，没有太多的事情发生。你光读圣经也没有太多事情发生。但是今天主把你放在教会里，主把你放在和别的弟兄姊妹一同做弟兄，那么起头的时候是彼此相爱，因为你们彼此不认识，等到彼此认识了，我们大家还能够相爱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服侍的对象不是一般通通是可爱的。今天主给我们一个恩典，叫我们能服侍一些可爱的弟兄姊妹，也能服侍那些不可爱的。那些能够接受能欣赏我们的帮助呢，我们也要服侍那些反对我们、误会我们、斥责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个才叫做服侍。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让我们记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翰福音在这里的呼召是生命的呼召。那个呼召是来到主面前得生命，不是出去工作，工作是以后的事，等到经过好大概经过一年以后，然后主耶稣经过海湾，经过提比的，经过这个加利利海，海一个海湾一个海湾的时候，他是呼召门徒，他呼召彼得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他呼召约翰和安，约翰和雅各，结果他们也撇别了网，也别了父亲，然后舍下网来跟随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记得，那个呼召是侍奉的呼召，那个呼召不是约翰福音这里告诉我们。所以就着时间的次序来讲，我们要记得，即像彼得、约翰第一次遇见主，不要忘记，不是在加利利的海边，不是，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就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误会，以为这一段圣经呢就是讲我们的主受尽的故事。其实我们的主，当你读这个上下文的时候，你知道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好几个月，我们的主在耶利哥，在约旦河受了尽。所以千万不要弄错，这里的伯大尼，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并不是像有的人所想象是在耶利哥的附近。如果大家看一看，我们好不好看一看圣经后面的地图啊？我想这个就可以有一点印象。我们好不好，我想中文圣经后面都有地图，我们把地图稍微看一下，我们就知道约翰福音第一章呢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们看这个主耶稣降生的犹太地图，我想那个就很清楚了。那现在啊，我想我们普通啊都以为约翰福音第一章啊，那里讲的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所以我们想的有两个伯大尼，一个伯大尼呢是在耶路撒冷，大家我想看到耶路撒冷啊，我想这个很容易找到的。那么然后呢，你会发现那里在这个犹太地图上面有两个海，南边比较大一点叫沿海，就是圣经所说的死海。那么死海往上一点有一个城叫耶利哥，那么以色列人当初在约书亚的率领底下呢，就是从那里越过，就是从这个摩亚平原呢就进到迦南，就是从耶利哥那个附近的约旦河进去的。那么然后呢，你从耶利哥慢慢往上爬，就会到橄榄山，那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往东啊，你慢慢往上走的时候，你就会到耶路撒冷。那么许多人呢没有错，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受尽的时候就是在耶利哥附近的约旦河，所以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很多人读圣经不小心呢，就以为说约翰福音这里所记载的，因为他明明讲的约翰旦河外的伯大尼，而且如果你不仔细的读，你以为说主耶稣在这一次受尽，其实主耶稣这一次几个月以前已经受过尽了，不是这一次。你读上下文，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去注意它。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大家以为说，那么既然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在犹太的旷野靠近耶利哥的附近， 那么约旦河受了洗，所以嘛，大概这件两件事是一件事，其实这两件事不是一件事。就这时间来说，我们说过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的故事，应该是在主耶稣受浸以后大概四个月以后的事情。所以我想时间上大家有的人已经产生误会，就说事件，就说所发生的事来说，有的人也发生了误会。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那个地图，那么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这次没有时间去说明它，但是我想我很快的说一下。如果大家看这个北方不是有加利利海吗？加利利海南边一点呢，你看有一个从加利利海啊往南，你看一直到沿海，那个就是约旦河。那么在约旦河东呢，你会发现一个小支流，小支流，你看见吗？你会发现小支流，那个小支流呢，慢慢慢慢往东，慢慢慢慢往东流。那么我们就到了今天的葛兰高地。那么再往东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这个才真正是伯大尼，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古时候这一带叫做巴山，而这个伯大尼呢，就是原文来说，它的字根呢就是巴山，而且呢，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说，大概在主前200年的时候，那么犹太人有一部分呢从巴比伦回来，他们没有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回到巴山这个地方。而且呢，大概这个主耶稣的家族啊，就在主前200年的时候，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是这个所罗门的，是这个大卫的后代，所以他们知道说这个基督呢一定是在他们的家族里面出来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他们就回到了大概巴山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约旦河外的那个巴山，就是我们说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呢，在主降生以前没有多久，他们又搬了一次家，那么就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就一直搬到了今天拿撒勒，就是主耶稣生长的拿撒勒。那么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情形。所以主耶稣到了约旦河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一间屋子里，所以我们知道大概他住的那个房子就是那个他家的亲戚，我们不知道他什么人的亲戚的家里面，就好像他在加利利的四周围呢，他在加利利的附近，他住在加百农，他借的屋檐呢是彼得的屋檐一样。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个伯大尼呢，并不是靠近耶利哥城，原因很简单，你知道犹太人呢，他们取名字的时候，他们不可能啊，两个城同样的一个名字就在附近，不可能，这样会糊涂的。比方说伯利恒有两个，一个伯利恒呢是靠近耶路撒冷，还有一个伯利恒在北方，遥远的北方，在黑门山附近很不远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说两个不会混在一起。所以我们根据常识，我们知道说不可能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靠近耶利哥，因为这个中间只有一天的路程，所以这是没有可能的。那反而呢，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的时候，那么有人告诉他说你所爱的人病了，结果主耶稣呢四天才走到另外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所以如果你根据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位置，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到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刚好是四天的路程，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需要修正一下。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是最近我们所得到的，最近自从死海古卷以后我们所得到的最新的资料。那么在这个以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很多的参考书，那么都是给我们的误导，因为我们都以为说 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比利亚这个附近，就是靠近耶利哥附近。所以你去看很多很多的书，四福音和餐也好，那么我们中文最好的一本是丁良才的啊，那么的的确是一本非常好，这个基督圣体合餐，那那一本书你如果仔细去读，也是发生这个错误，因为这个通通是在1947年发生啊、这个古这个古死海古卷发现以前，所以到了今天呢，我想我们对于四福音呢，应该有更清楚的认识。原来最早最早，我们的主在什么地方遇见他的门徒呢？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不是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呢是第二次，加利利海那个是他第一次与门徒相遇以后，大概九个月到一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要仔细，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不明白圣灵他最中心的启示是什么。那么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一点弄清楚了以后，我们就晓得就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我们的主第一次遇见他最早的五个门徒。那么有两位是施洗约翰的助手，那就是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还有安德烈。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安德烈就是找到他的哥哥，找到他的哥哥就是西门，所以呢我们的主也遇见西门，然后主对腓力说你来跟从我，然后腓力呢又找到拿但业，所以最早最早的门徒明显的是五个，但是根据上下文呢，我们猜想说以雅各应该也是，就是说当安德烈找到他的哥哥的时候，约翰应该也找他自己的哥哥，也找到他自己的哥哥雅各。所以大概呢，我们的主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他最早呼召六个门徒，五个到六个门徒。那么这个起点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有意思呢？因为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啊，遇见门徒的那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啊，原来就是旧约，你记不记得以利亚的故事？这个你读以利亚的故事啊，你会发现呢、啊，它有好几个特点。第一，你读以利亚的故事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你不大知道他的家谱，你不知道他的来源，而且最后呢，他是升天的，所以以利亚的特点呢非常的特别。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以利亚呢，神借着他说预言，神借着他呢告诉王说，那么神要把干旱要不降雨给这块地。但是呢同时我们的神呢就供养以利亚，喂养以利亚，就让以利亚能活下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把他藏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那个有那个原来在一个溪水的旁边，那个溪叫什么呢？叫基利溪。那不止如此，神呢也用打发乌鸦呢天天叼饼来供应以利亚。那么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实在说来就是基利溪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呢就是。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主当初最早遇见他门徒的地方。你如果读旧约收门徒最明显的是以利亚，以利亚的门徒是以利沙，而且以利亚还有一些先知的学校，我想是很清楚的。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第一次遇见他的门徒，就是当初以利亚开始的地方，就是当初神隐藏他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现在你明白吗？生命在他里头，现在我们的主对人有一个生命的呼召，他那个生命呼召的开始乃是个隐秘的地方，那个生命呼召的开始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从这个地方开始，你怎么活，你能够活下去，你能够生存，是因为神天天借着乌鸦来供应我们。所以弟兄姊妹， 神把以利亚藏在基利西水旁，然后天天呢用乌鸦来供应他。我们叫乌鸦是所有神创造鸟里面，鸟里面最代表肉体的鸟。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记不记得挪亚，当他这个洪水以后，他想知道地干了没有，结果他就先把乌鸦打发出去。这个乌鸦一打发出去再也不回来，为什么？因为乌鸦一看见呢，所有浮在那个水上面那些死尸啊，对他来讲是个大宴席，所以呢他很自然就落在那些肉体里面，然后再也乐不思蜀，他再也不回来了。所以圣经里面的乌鸦很明显代表肉体，鸽子就不同，鸽子代表圣灵，所以把鸽子放出去呢，鸽子又飞回来。为什么飞回来？因为它不能够落，它没有落脚的地方，圣灵不，圣膏油不能够倒在肉体上，所以最后呢你看见鸽子又回来了。所以从这里你就会看见这两个很强烈的对比。而且乌鸦呢，就是天性来讲是个贼，它专门偷别人的东西，专门偷别人的食物。那么你想想，如果这一块饼是他从别的地方偷来的，他不可能给别人，他的性情是为着他自己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就是说你能不能相信神要借着像贼一样的乌鸦来供应你。如果神借着一个很有信，像一只鸟，很可爱的鸟，而且是可靠，是忠心的，这种鸟很多，神是创造很多，那这个叫信心吗？这个不叫信心。信心就是说神把你摆在一个环境里面是不可靠，神在你周围的人都是不可靠的。实在说来呀，如果你真的许多时候你稍微观察观察你的四周围，有很多人有一个结论，就只有你自己最可靠，没有人是可靠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情形底下你能不能跟随主？在这个情形底下你能不能过信心的生活？什么叫做信心的生活呢？信心的生活就是神可以把你摆在一个环境里面，他能借助乌鸦来养活你，你相不相信？所以弟兄姊妹，生命的呼召乃是要我们过一种的生活，那个生活是信心的生活。那信心的生活是什么意思呢？叫我们能依靠神，我们能相信说神能借着乌鸦来养活我们，这才叫做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为主做工的人，他的眼睛应该单单仰望从天上来的供应。如果他的眼睛看弟兄姊妹，如果他的眼睛看教会，教会会失败，弟兄姊妹也会失败，那么我们还要不要活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信心最大的考验就是神能借着一个像贼一样完全代表肉体的乌鸦，他能够供应我们。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为什么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来遇见他的门徒呢？我们的主用生命来呼召他们，来到生命的泉源，来到生命的泉源就是来到供应的泉源，你不会有缺乏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真的相信你不会有缺乏吗？你真的相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来到生命面前没有一个死亡的，凡是来到生命的泉源一定是活的。那基本是什么意思呢？基本就是说现在我是凭着信心活着，现在的生活是个信心的生活，我能够相信神能够借着乌鸦来供应我。为什么？因为我是在生命的泉源，我是来到了生命的泉源。我们在台北从前有一位弟兄，他呢得着癌症，而这个癌症是胃癌。所以等到他在手术台上呢，把他这个医生呢把他整个胃拿掉，那么当他进手术台的时候，神给他一句话，那句话一直是扶持他。那句话什么呢？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等到他从手术台起来，后来离开医院以后，他整个的胃没有。那么他常常说，我到底怎么活呢？他的秘诀是什么？ 他的秘诀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他只要来到生命的泉源，他一定活下去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来到生命的泉源。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不是说，不是像我们所以为的，好像说现在神行个神，神是行个神迹没有错。后来我们的弟兄又活了16年，一点都没有错，他根本没有为他能活着16年。每次见到他笑嘻嘻的，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你们从美国回到台北，你们第一个要看的不是故宫博物院，你第一个要看来看这位弟兄。这位弟兄，你看看他喜乐的不得了，他讲起他自己的癌症，好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只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来到生命的面前，来到生命的面前，没有一个可以不活的。弟兄姊妹，你要相信，这个是信心的生活。所以信心呢，不是相信我的环境。你看环境是乌鸦，神借着乌鸦来养活。你看看你自己的身体是软弱的身体，是个朽坏的身体。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来到生命的泉源，是生命的源头叫我们活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就是乌鸦不会叫我们挨饿。你看见乌鸦，你叫这下完了，没有希望。你看看，又是乌鸦，怎么可能把那个饼掉给你呢？不可能，他偷来，他是自己吃掉的。但是结果呢，他能够好像违反他的性情，他们能把偷来东西给你吃，那稀奇的，就实在是神迹不错。但这个神迹的发生，是因为你相信神能供应你，因为神能叫你活。所以弟兄姊妹，叫人活着，乃是主的话。乃是神的，乃是主的。所以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肉体是无灵，叫人活的乃是灵。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主一开始就对门徒们发出生命的呼召。来到跟随主第一件事是来到生命的泉源，不是你来做什么，你来到生命水，你能够得到滋润，你能够得着供应，你能够得着饱尝生命的肥甘，你结果你得着生命的能力。那个能力实在说来是一个复活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对门徒最早最早的呼召。所以你如果看这个第一章的后半段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些人主呼召他们，主说来跟从我，他对腓力这样说。那么来跟从我什么意思呢？在希腊原文就是和我一同上路。你们都是没有路的人，所以跟随主的人都是到了尽头的。但是感谢主，主说你们和我一同上路，我有一条路。所以呢，我们和主一同上路，从此以后呢，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一直停留在生命的泉源，我们跟着生命的泉源走。那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跟随主，这个就叫做做主的门徒。那么当我们读这个后面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主遇见彼得，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我们的主认识彼得。然后呢，主也遇见了拿但业，你记得吗？拿但业他是躲在无花果树下，结果我们的主就看见他了。无花果树啊，树叶很大很大，所以呢，你躲在无花果树下，实在说来，你就是在隐秘处。很多犹太人在无花果树下读书，在那里默想。你是特别到了太平的时候，很多的人都是住在无花果树下，所以无花果树可以说把我们这个人藏起来了。但是我们的主一眼就说，他是真拿撒，他是非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只要来到生命的泉源，第一，我们主认识我们，他认识我们的情形，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但是让我们记得，所有跟来到生命泉源的，他不可能只停留在今天。神主，我们的主要把明天给他， 所以他对彼得怎么说呢？他对彼得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就是石头的意思。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你不过是约翰的儿子的西门，你不过是亚当的后裔，亚当不过是一块泥土。但是呢，如果你跟从来到生命的泉源，你要称为基法，那结果在你的身上，生命要产生一种的变化，叫你从泥土变成一块石头，坚硬的石头。那么再往下去，如果你真的读到圣经最后面的时候，你发现说原来彼得最后变成一块宝石。所以弟兄姊妹，来到主面前就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主的手里，来到生命的泉源，我们的生命就要起极大的变化。结果你看，你主要改变我，从脆弱的泥土，一团的泥土，到活石，最后呢到一块的宝石。你看看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何等的工作。严格说来啊，彼得如果那次没有遇见我们的主的话，他最多不过就是加利利海边一团泥土就是了。那团泥土可能被人发现，可能不过就那团泥土，他可能很成功，他可能也轰轰烈烈的经过了他的一生。他可能是加利利海旁边，加利利海边一个最成功的渔夫，非常的可能。但如此而已。但是感谢主，自从我们的主呼召他，把那块泥土分别出来，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的彼得不光是加利利海边打鱼的彼得。你看见彼得他果然成为人海渔夫，他一网撒下去三千条鱼就进来了，第二网撒下去五千条鱼就进来了。这是五旬节的故事，他果然是人海的渔夫。所以就是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彼得身上做何等的工作。所以你只要来到生命的泉源，你不可能还是相同的。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你发现说今天我们不过是一团的泥土，但是明天要变成宝石。今天我们是脆弱的，明天要变成刚强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什么时候我们就有明天，什么时候我们就有前途。所以来到生命的泉源是有一个结果的，那个结果把盼望带给我们，那个结果把明天带给我们，那个结果是把前途带给我们。就说彼得来讲，自己是没有前途的，但如果他来跟随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告诉他说，主应许他说，你要成为基法。现在你来到了生命的泉源，现在生命在你里面，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要变化我们，要改变我们。那最后呢，你看见说主对于彼得的最后的旨意，就是根据新耶路撒冷所给我们看见的，他成为一块的宝石。我们都知道彼得曾经否认过主三次，他实在是个很脆弱的，表面上很坚刚，但他实在很脆弱。而且他不是在官长面前否认主，他是在小使女的面前，像小老鼠一样，他三次否认，说他三次否认他自己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彼得实在不过是泥土，就对彼得来讲没有明天，没有前途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到一个地步，等到他复活以后，他能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现在活着的不再是彼得，从前他很自义，从前他很自负，从前他很自信，但是呢，自从他跌倒了以后，他现在开始认识他自己，他看见自己不过是泥土，他的盼望乃是在主那里，他的盼望乃是那个与主与神乃是基督的生命。所以等到我们的主的生命在他里面改变他的时候，到了有一天他能够不说我爱你，他能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到了最后彼得为主寻道的时候， 他说你们不要这样的，他们要钉他十字架，他说我不配，我不配和我的主一样的钉十字架。他说好不好，你们把我倒钉十字架。所以彼得果然是倒钉十字架的。我们知道一个寻道的人呢，他必须有狮子的心，非常的坚定，但同时呢是一张天使的脸孔。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一点都不错，借着跟随主的缘故，因着跟随主的缘故，结果彼得呢能够从当你写字的时候不是用铅笔芯吗？铅笔芯呢是全世界最脆弱的东西，就是因为脆，为什么脆弱呢？因为你一面写它一面变成粉，然后那个粉呢是在指头上留下痕迹，所以你能够写字嘛。你能够写字就表示说这是铅笔芯脆弱的表现，如果它不脆弱留不下笔迹，你根本不能写字。所以就是利用它脆弱的特点，所以能够在指头上留下那些痕迹，我们就写字了。所以没有人东西比这个更脆弱，而且呢铅笔芯根本是不透明的，是黑漆麻乌的，根本一点都不透明。所以如果你问化学家的话，这个很明显，就是这个是很简单的元素，叫做碳。所以碳呢，当它是铅笔芯的时候，它一面是脆弱的，而且呢另一面是看不见，是不透明的，根本是完全不透明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铅笔芯放在地心里面，那么你让它忍受比现在我们的大气的压力5000倍以上的压力，那同时呢让它忍受5000度以上的温度，那结果我们都知道它能变成一根钻石，就是宝，就是金刚钻，或者说就是钻石。钻石呢一点都不错，就是碳的元素，同样是碳的元素，但是经过高压高热，最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变成个钻石。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生命的呼召。为什么我们的主，为什么神的目的要我们吃善恶生命树的果子呢？因为只有生命树把明天带给我们，只有生命树把前途带给我们，结果你看见我们能从一团的泥土能变成金刚钻，能变成宝石。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这就是我们的主对彼得呼召的时候，你看见主对彼得，你看见说跟，就是说当你来到生命的泉源，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这个人被改变了，从一团泥土到美丽的宝石。那这是主对于彼得的工作。但是他对拿但业呢，他怎么说呢？他对拿但业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那么他躲在无花果树下，结果呢我们的主一眼就看见他了。然后呢他就拿但业很惊讶，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下面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来到生命泉源的，你发现说这个生命的源头啊，会在我们身上产生两个结果，一个变化我们从泥土变成宝石，但另一面要开我们的眼。如果我们的眼睛被开启的话，现在你会发现我们有一个透视力，不光是能透过无花果树叶，所以主说，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但是这个还不稀奇，如果你，但是呢，我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现在不光是拿但业，而且所有的门徒都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现在人看不见天，因为有乌云满布，那些厚厚的云彩 把天遮住了，所以今天我们不可能看见天开了。但是感谢主，跟随主的人，来到生命泉源的人，生命呼召有一个目的，一面叫我们生命有变化，另一面要把一个属天的意象给我们。所以跟随主的人，一面是生命改变的，同时呢，一面是叫他的眼睛能够看见的。那么谁开我们的眼睛呢？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他的一生，当他服侍他的门徒的时候，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开启眼睛的工作。我们昨天说过了，在四福音里面记载两个瞎子，一个瞎子呢是主耶稣在这个约旦河进加利利海的那个入口一见的，还有一个瞎子呢是约旦河进到死海的入口的时候一见的。在这个前后都发生一些故事，那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在主的眼光中，他的门徒虽然跟随主好久了，眼睛看不清楚，有的时候看见人像树一样，他们需要完全的看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带领这些门徒，一面主改变他们，变化他们。如果你和主在一起，日夜在一起，你不可能不改变。但是不止如此，如果我们与主在一起，我们会得着一种的，我们会得着一个启示，我们会看见一个异象，我们会有一个透视力。那不只是透视那无花果实，无花果实已经把一个人隐藏在里面了，但是就是什么，你能看得比这个更深。那么神给我们圣，这个神给我们一个最中心的异象是什么？最中心的异象就是天开的，然后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稍微的说一下，我们就会明白这段圣经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当人堕落犯罪以前，这个天和地啊，是能够分辨，能够分别，你能分辨天和地，但是你不能够分别，你不能分开天和地。让我来解释，就是当神创造这个地的时候，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地能够反映整个的天。当你看见地上的一切，就叫你想你天上的一切。整个的地像一个湖面一样，整个的地像一面镜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什么？这就是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创造地的目的。整个的地就是叫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你看见晨曦晚霞，你就想起神就是光，他就从他那里要彰显他的荣耀。当你看见无花果树，当你看见葡萄树的时候，你看见说原来我的主就是真葡萄树。所以无论地上的一草一木，都叫你想起天上的一切。所以实在说来，那个时候你可以爬到天上看见天，你在地上也可以看见天，因为整个的地就好像一个平静的湖面一样。有人告诉我们，就在南岛有一个湖，你要在很早很早以前，在风还没有吹动以前，你能够到达那里，然后你会看见呢，那个湖平静到一个地步，安静到一个地步，你看见那个湖，你就看见那个天。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当人堕落以前，神创造天和地，你会发现说天和地是能够分开，但是呢你能分别，但是你不能够分开它，因为你到天上看见天，你到地上还是看见天。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人没有堕落以前的情形。但是呢，自从罪进来了以后，我们发现罪呢叫人和神分开，所以现在人和神中间有一个隔，有一个这个两下可以说隔天渊呢，就是中间有一个间隔是没有办法飞过，有一个大的鸿沟，人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罪呢叫人和神分开。但是罪不只叫人和神分开，罪呢也叫天和地分开。所以等到天和地分开以后， 现在有的人在澳洲，虽然神给他们最好的衣服、最好的景色，他们到海边去，他们欣赏风景的时候，他们只是欣赏风景如此而已。他们看见好的风景，他们不会想到创造宇宙的神。所以你看见吗？澳洲现在拼命把他们礼拜堂通通卖掉，因为进礼拜堂都是一些年长、年老的。那么年轻的人都在海边，他们在海边看见晨曦晚霞，不能叫他们想到神。所以你就知道说最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叫天和地完全的分开。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要做两个工作。一面他是我们的中保，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他一手拉着我们，一手拉着神，是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因着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现在我们能够亲近神。我们本来与神中间隔得非常非常的远。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母亲呢，她的儿子和她的丈夫呢中间有了误会，他们两个怎么样也不肯说话，那儿子呢就从此以后离家出走。等到母亲病重的时候呢，就把儿子召回来，希望说能够见他最后的一面。结果呢，在病床旁边呢，丈夫站在一边，他的儿子站在另外一边，他们还是不肯说话。所以这个时候，等到他要咽他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就使尽他当时最大的力量，他一手抓住他的丈夫，一手抓住他的儿子，把这两只手呢放在他的怀里，然后他就断气。那实在说来，这个就是十字架上的故事。所以感谢主，虽然罪叫我们离开神、远离神，但是十字架上的工作是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但是这只是一部分的工作。今天许多人只知道这一面的工作，今天许多人不知道说，原来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要看见天开了。什么意思呢？原来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这一段的故事啊，就是告诉我们，就叫我们想起旧约的故事。旧约不是你记得雅各的天梯吗？你知道雅各天梯的故事。那么雅各呢，这个那个离家了以后，他实在累了，睡在一个枕头上面。结果呢，他做了一个梦，梦看见一个梯子啊，从地连到天上，神站在天梯的上面，雅各就躺在地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使者上去下来在天梯的上面。那么主耶稣呢，就是引这句话，你看见天开了，你像雅各一样。不过现在呢，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现在不是上去下来，不是上去下来在天梯的身上，是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所以你把这两幅图画放在一起，主耶稣明明就是天梯嘛。什么叫天梯呢？天梯就是说，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所以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重新让天和地再次的连接在一起。所以现在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再去欣赏风景，弟兄姊妹你不一样了。许多时候良辰美景会叫你想起天上的一切，你看见晨曦，看见晚霞，然后你再去看瀑布，然后你看见这个纽西兰一草一木，你不光是觉得你是来到了世外的桃源，实在说来，许许多多都叫你想起天上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在基督徒的身上，在基督里，你看见天离地是那么近。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呢？我们的生活是两栖的生活。你说我在地上，是在地上，但同时呢，我也在天上。我们都像雅各一样，但是我们的神是雅各的神。但是有一个特点在什么地方呢？虽然我们漂流在旷野，但是我们的主说，我们要看见天开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天的这个敞开的天底下，然后你发现说，是我们的主 把天和地拉得那么紧。每一次弟兄姊妹，你能觉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是谁把它拉得那么近的？是我们的主把它拉得那么近。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只要来到生命的泉源，那你看见主要开我们的眼睛，要叫我们看见天开了。那从此以后，我们一直是在天的境界底下，我们所过的生活是属天的时候，虽然我们的脚是踩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来到了生命的源泉，你会发现我们从此以后我们的眼睛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能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现在我们要看见一个天开了的意象。那么在这个天开的意象里面，你会发现说是我们的主把天和地拉到一起。所以虽然呢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盖恩夫人告诉我们，虽然他被关在监牢里面，他说监牢里每一块石头都好像宝石一样。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他看见天开，神我们的主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虽然这是牢房，虽然这是监狱，但是对他来说每一块石头都像宝石一样。不止如此，等到这个罗德福弟兄，就是德苏格兰有一位弟兄叫 Samuel Rutherford， 他有一次呢是被他有一次呢是被放逐到苏格兰的北边去。那么他从放逐的地方写信出来的时候，他那个地址啊，就是基督在阿伯丁的行宫。他觉得虽然他被放逐，但他所在的地方像皇宫一样，基督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每一个基督徒，不止我们的生命从一团的泥土要变成一团的泥土要变成宝石。生命把明天给我们，那同时生命给我们一个透视力，叫我们不光是透过重重的无花果树叶，更是叫我们能透过整个的乌云能看见天开了。所以从此我们所过的生活是两栖的生活。弟兄姊妹，当你天天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这叫什么呢？这个就是灿烂的明天，这个就是我们的前途。所以感谢主，这个第一章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不只给我们看见生命在他里头，而且他要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面前的结果是什么呢？一个是主对于彼得的应许，另外一个就是主对拿但业的应许。有一个我想我们都知道，在八国联军全匪之乱的时候，那么戴德生啊一家都受了很大的痛苦，很大的冲击。戴德生的媳妇呢写了一番的话，特别描写那个时候啊他所经过的，因为他受了很多的打击，受了很多的震撼，因为暴民对他们随时产生很严重的威胁。但是后来戴德生他的媳妇告诉我们说，他说那四天呢，他们能够经历到从来没有过那么甘甜的与主的交通。他说我们分不出来到底那四天呢，我们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两栖的生活。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就是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或早晨或晚上，只有一个时间。那么这实在是一首很美丽很美丽的诗歌，但是你知道不知道写这首诗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姊妹非常非常的爱主，她是个爵士夫人，她23岁就结婚，但是呢他没有多久他的先生就去世了。那么到了36岁主就把他接走了。那么这个姊妹呢，可以说是在150年前在英国弟兄运动里面最杰出的一个姊妹，最爱主的一个姊妹。 那么甚至他有一度和达比论到婚嫁，但是后来没有成功，因为达比他要出去旅行了，所以不能够带着姊妹来往。那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两个都觉得不是主的意思，虽然他们彼此相爱，但是神没有让他们进到一个家庭里面。所以就在那个环境，就在这种情形底下，他就写了这首诗歌。无论是早晨，无论是晚上，对这个姊妹来讲只有一个时间。如果真的人生有真善美的话，你如果读那首诗歌的话，你知道你可以，你能感觉得到那个姊妹啊，她虽然是在地上，但是好像在天上一样。有一个弟兄叫 Robert Chapman， 他评到这，他论到这个姊妹的时候，他说这个姊妹属天到这地步啊，她的脚几乎都没有踩在地上的，实在是非常非常属灵的一位弟兄，一位姊妹。所以如果以后我们再唱那首诗歌的时候，你就知道那首诗歌不是，那首诗歌虽然，那首诗歌的背景呢，就是虽然他的这个姊妹是在地上，虽然他也经过了许多的叹息，眼泪流滴滴，但是呢他知道说只有主能平静他的安息叹息，只有主呢能把喜乐给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给所有来到他生命泉源的人一个大的应许。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的呼召。我想我们好不好现在休息七分钟，第二段我们一同先来看一段圣经，约翰福音四章第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想我们特别要说明一下这里的中文的翻译啊，好像漏掉三个字，所以我们把它补上。这原文是，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一井的泉源。这一井的三个字漏掉了，我再说一遍哈。人若，第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一井的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夫人在井旁说的一段的话。那口井呢，是可以说是巴勒斯坦最深的一口井。我曾经到过那口井，那么等你把打水的器具放下去以后，要等到好久，扑通一声，然后你知道它到了井底了，然后再等一会儿水上来的时候，那么是清澈能够见底的水，那实在是活水。那么主耶稣很明显的告诉撒玛利亚夫人，这里有两口井，一口井呢是在他的外面，就是叙加的那口井，还有一口井呢在他的里面。所以圣经说这个活水啊，要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在他的里头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意思是说，凡是喝这个水的人，人若喝我所赐的水，这个他呢，就是凡是喝这个水，如果撒玛利亚妇人呢喝这个口水，喝主耶稣所赐的水的话呢，那么在撒玛利亚妇人的里头就要成为一井的泉源。那么毫无疑问，这里的活水啊，就是我们第一章所说的那个生命。不过这里有一个点很特别，就是现在这个生命呢是在他的里头，在我的里头，在撒玛利亚夫人的里头，在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人的里头，所有喝主耶稣所赐的水，因为这个水永远不渴。我们如果把这个生命接受到我们里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的里头要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现在很有意思的就是，生命在我们的里头。那约翰福音第一章是生命在他里头，那是生命的泉源。 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生命就到了我们的里头。现在我们要问，什么生命从他的里头就跑到我们的里头了？莫非神的旨意就是他不满足如果生命只是在他里头？所以现在呢，神有一个旨意，就是巴不得这个生命也在我们的里头。那么等到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的时候呢，要变成一井的泉源，不光外面一口井能够解决你外面的干渴，里面一口井要解决你深处的干渴。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她有一个干渴是外面的井不能满足。她有五个丈夫，第一个丈夫不能满足她，第二个也不能满足她，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她。但是如果她喝主所赐的水，她深处那个干渴能完全得到满足。为什么？因为现在不是外面那口井，现在那个泉源是来到了她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生命在他里头；约翰福音第四章，生命在你我里头。那现在我们要问，一证明说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光是有独生子，神爱爱我们，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但他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都知道他成为长子。所以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的主能在众弟兄中间做长子。因为什么？因为他把我们，他率领他的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稀奇的，本来是一粒麦子，那粒麦子呢，你把它摆在瓶子里面非常的好看，你把它一千年还是最好看，可以说就这么一个全天下你们无披无双这个生命。但是呢，有一天这个麦子从天上落到地上来，最后落到十字架上，结果呢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清楚，我们的主神的旨意是不光生命在他里头，他巴不得这个永远的生命，这个非受造的生命能进到我们的里头。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中间的过程是什么？我们怎样的能生命在他里头，结果呢就进到我们的里头？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自从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的永远的生命。现在基督的生命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但现在我们要问，从在他里头怎么到我的里头来？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中间的第二章跟第三章，第一章、第二章跟第三章，然后才来到第四章。那么在，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生命怎么进到我们里面来，怎么在我们里面能成一体的全员呢？那是因为中间经过了第一章、第二章跟第三章，那这里面所发生的事就能够让我们明白，为着让生命能住在我们的，在我们的里头，你看见神他做了一些的工作。所以你会发现这件事有神做的一部分，也有我们人的响应。所以神的工作加上人的响应，我们一面听见生命的呼召，另一面我们来到生命的泉源，我们看见生命树的果子，我们摘下来吃，我们接受那个生命的果子，那就是我们的相信。结果呢，圣经说从此以后，那个在我们的里面能有一井的泉源，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头来了。那么中间的过程是什么呢？我们又要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我们第一章，我们又回到刚才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我想我们就更清楚了。我想今天也许我们只有时间呢看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三章呢也许要留到明天，因为我们现在的时间是非常非常有限。那为着我们能得到这个生命，现在呢我们的主必须做两个工作。第一个工作呢，就是施洗约翰呢，当他看见我们的主 站在人群中间的时候，他就指着这一位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人都已经是罪人，特别是旧约所有的罪通通是遮盖，但是没有除去，都是用血遮盖，没有除去。现在有一位要来到这地上，他不只遮盖我们的罪，他要除去我们的罪。所以呢，约翰说，看哪、啊、神的羔羊。那这句话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你们要注意，我约翰讲这句话是当着犹太人讲的。你知道那个时候约翰不是替很多人施浸吗？约翰施浸呢，这件事是空前的一件事，在犹太人从来没有过。因为在那以前呢，犹太人有替人施浸这件事。为什么要施洗呢？因为只有那些外邦人，他们如果要归附犹太教，因为他们是罪人，所以呢一定要替他们受洗，所以他们一定要把他们带到约旦河，然后在约旦河受了洗上来，那么他们就归附了犹太教。所以实在说来呢，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没有一个犹太人可以受洗，因为他们都不是罪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他们神的选民。所以外邦人像猪像狗一样，如果他们现在要归附犹太教，他们要受浸，否则的话呢不必。但是我们这些人呢，犹太人根本不需要受浸。所以有一个笑话，说是有两个犹太人呢，就跑到地狱的附近，刚好亚伯拉罕坐在那里摇扇子，那么看见两个人两个他自己的后裔来了，他说，儿啊，你们走错了地方，这不是你们要来的地方，这个是为外邦人预备的。所以我们明白嘛，就是说在约翰施洗约翰以前有受洗这件事，但是呢约翰所受的洗不是替外邦人受洗，约翰这次受洗是为犹太人受洗。换一句话说，现在犹太人和外邦人站在同样的位置上。为什么？因为你读保罗的话，书信很清楚，外邦人犯罪，犹太人犯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是全国一次很大的复兴啊，因为这是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他们现在第一次愿意站在约旦河承认他们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他们需要受浸。那么记得，约翰呢，不过只能告诉他们，你们错，你们要悔改，要回头。所以约翰只是告诉他们，他们已经落在神的震怒底下，告诉他们说他们是罪人。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好消息。医生告诉一个病人你得到癌症，这不是好消息。但是问题就是，今天的医生只能告诉人坏消息，今天医生不能医治你的癌症。我们的主耶稣不是。所以现在你要记得，就在许多人来到他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那么现在他们承认说，我们的罪在牛和羊的血底下是被遮盖了，谁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呢？所以大家记得吗？当这个亚伯拉罕这个献以撒的时候，以撒问了一个问题，羔羊在哪里呢？这个问题是旧约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的。世世代代犹太人都在那问说，羔羊在哪里？但是请记得，就算施洗约翰带领全国大复兴，他们都悔改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这是忽然间有一个声音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世世代代，整个这个旧约时代，我们日日夜夜所等候的那一位，能够除去我们的那一位，现在就在你们眼前，他就是神的羔羊。你们不是问说羔羊在哪里吗？没有人能回答你。这个耶利米不能回答，以赛亚也不能回答，这许许多多旧约的人，以利亚他们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感谢主，时候终于到了，他们现在终于经过漫长的黑夜，终于看见曙光了，天终于亮。为什么？现在他们的眼睛发亮，他们看见这里有一位。所以这是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他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来到地上 做羔羊，他要除去我们的罪。因为若不是如此，我们怎么能够接受他的生命呢？不要忘记，是因为我们的始祖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我们犯罪了。那现在罪怎么除去呢？那个善恶树，知识善恶所留下的烂摊子，谁来收拾呢？感谢主，我们主自己来收拾，他就是那个神的羔羊。所以这是约翰所看见。那么那个时候，这个约翰和安德烈刚好是替谁呢？刚好是替，大概他们两个个子壮得很，像山东大汉一样啊。我们常常想象的约翰呢，是很是女性化的，好像这个手无搏击之力。其实不是，其实这个两个根本就是个彪形大汉的，因为施洗约翰要受气施浸嘛，那么很多人又大又重，所以现在需要两个年轻人帮助。那么两个就是安德烈跟这个约翰，他们站在旁边。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句话就是给我们看见，如果生命是在他里头，但是我们是个罪人，你每次看那个生命，那个生命就定我们的罪。如果这个生命有温柔，有谦卑，有忍耐，那个生命如果是超然的生命，那个生命在那个地方就是定你我的罪。生命树实在是可爱，但是今天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这些人怎么，我们的罪怎么能够得到解决呢？感谢主。你知道约翰所听见的福音就是，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第二次施洗约翰再说的时候，他就忘记他就跟随了这个羔羊。所以你知道启示录他怎么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要来到生命的泉源面前，我们首先必须做一个跟随羔羊的人。我们首先要知道说，我们所以能接受生命，乃是因为主耶稣就是神的羔羊，他就是被杀的羔羊，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果然在正月十四号，那么你如果读约翰福音一点都不错，当那一天过逾越节的时候，全耶路撒冷人都忙着宰牛宰羊，特别忙着宰羊的时候，特别在圣殿里面，他们圣殿宰羊啊，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钟。所以就在他们在那宰牛宰羊的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喊着说，神，我的神啊，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到了3点钟他果然断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我想约翰看得很清楚，所以难怪他写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给我们看见那个羔羊是被杀，刚刚被杀的，只有他配展开那个书卷。而且是约翰告诉我们说，羔羊原来是在宝座的中央。什么意思呢？整个宇宙权力有一个中央的，科学家找不到。反正现在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把这个宇宙放在一起，什么东西，什么地方你能找到宇宙权力的中心呢？圣经告诉我们羔羊，意思是说，当我们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是被杀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对于约翰来讲，那一幅图画他永远不会忘记。自从他跟随了羔羊以后，他算日子怎么算呢？所以你晓得吗？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有3次逾越节，在马可、马太、路加只告诉我们主耶稣只经过一个逾越节。如果这样的话，主耶稣在地上只有31岁。但是我们怎么叫主耶稣在地上33岁半呢？因为是约翰告诉我们说，一共经过了3个逾越节，经过了3年，所以加起来主耶稣33年半，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约翰现在告诉我们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第三个逾越节？因为他现在变成跟随羔羊的人，他知道的主耶稣就是要做我们的救主，没有他挂在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所有逾越节的时候啊，羊羔都是挂在木头上，然后宰了，然后呢血就抹在门楣上面。所以约翰非常非常的清楚，现在他的日子怎么算呢？他的日子就是跟随羔羊的日子。他写日记的时候啊，他会告诉我们呢，这是第1年，因为又到了逾越节了。 第二年又到了逾越节，那就是说家家户户宰杀羔羊，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那个羔羊，他现在就是跟随这样一位羔羊。到了第三个逾越节，他不再是看见那些一只一只的羔羊，他亲眼在十字架底下，他看见羔羊为我们挂在木头上。所以弟兄姊妹，后来他说神就是爱，是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他看见说我们的主就是为着像他这样忘恩负义的人。主耶稣说你们要逃跑，你们都要分散了，他起初不相信，他说我们不可能，我们就是与你同死，我们也不可能。现在他知道他站在十字架底下，他就是罪人。主耶稣如果全世界只有约翰是一个罪人的话，主耶稣也得为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生命原来在他里头，现在我们怎么能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生命？首先我们要问你怎么解决知识善恶度所带给我们的烂摊，怎么解决那个结果？感谢主，借着羔羊的血，借着我们的主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可能重新来到生命树的面前，本来不可能，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生命树的周围啊，是用基路伯的火箭四围在那里看守的，所以从此以后到生命树的那个路已经断绝了。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不可能靠近它，因为你靠近它一定被击杀的，因为基路伯呢在看守神的荣耀，看守生命树，那么他的火箭呢是像下是四周围的，随时会击杀我们。所以现在明白了，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人不可能再靠近生命树，生命树那条路没有希望。但是感谢主，如果今天乐园要复得，如果今天我们重回伊甸园，如果今天我们能够重新有机会能够拾取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第一件事要解决的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叫我们与生命隔绝，但是感谢主，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这是主在十字架上一定要做的。所以在我们来到生命的泉源以前，我们必须是来到羔羊的跟前，我们必须是接受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谢主。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光是这样的话，十字架的工作好像只是偏重在赎罪的一面。但是你看见说，十字架不光是有消极的一面，十字架有积极的一面。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主耶稣把门徒们带到迦南婚宴，他行了第一个神迹。啊，弟兄姊妹，这个神迹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每一个人能来到生命的泉源旁边都是神迹。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不只告诉我们说十字架一面是为我们赎罪，另一面有积极的一面，咋把我们带到生命树的跟前。所以现在呢，主耶稣要行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什么呢？这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那么很多人一直在问，那么主耶稣怎么可能把水变成酒呢？因为这是他第一个神迹嘛。我们如果要明白主耶稣怎么把水变成酒，你要记得他就是那个生命树，你要记得他就是葡萄树。那现在我们要问，葡萄树的特点在哪里？为什么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并不是说所有的葡萄树都是假的？不是。我们知道说，原来当初神创造葡萄树的时候是以主耶稣来做标本，所有的葡萄树都应该述说像主耶稣一样的故事。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很简单，因为每一棵葡萄树大概都是经过四个月慢慢的就发芽，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葡萄成熟，大概经过四个月。在这个四个月的漫长的过程里面呢，它一面这个葡萄树吸收空中的水分，然后地上的水分，所以水分呢经过四个月就经过整个的葡萄树。等到葡萄成熟的时候，然后葡萄树呢，葡萄果的这个葡萄这个葡萄呢，这个把就丢在酒榨里面，人用脚来踩它，然后把它踩得四分这个支离破碎， 然后呢我们这葡萄酒呢就从大的压酒池就有一个管就流到小的压酒池，然后从那里呢葡萄酒就像长江大河一样就源源的不断供给全世界的人群。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葡萄的故事。那么因为经过四个月以后你发现吗，它从空中所吸收来的水最后变成什么，变成酒。所以葡萄的故事事实上就是葡江水变成酒的故事，不过对葡萄来讲它是经过四个月。那么真葡萄树，我们的酒是真葡萄树，所以现在水经过这个真葡萄树呢，它只要几万分之一秒，它把那个过程把它缩短了，不但是四个月，现在是几万分之一秒，结果经过葡萄树果然它把水变成酒。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就在那个时候好像我们主把时间把它缩短冻结了，就在那一刹那你看见说，哦，原来他就是创造宇宙的神。当他变神迹的时候，他的门徒发现说，原来他就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位。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是对门徒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所以他能够把水变成酒。不过在这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对他的母亲玛利亚说，他说他怎么说他说你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我真正把水变成酒正在，为什么他的母亲说他们就要把水变成酒呢，因为他们的酒用尽了。你知道那个时候如果在他们的婚宴常常都是七天到八天的，如果大家是醉在快乐的时候忽然间没有酒了，非常的扫兴。所以主耶稣的母亲呢就对主耶稣说他们的酒用尽了，那因为他们的酒用尽了，所以现在呢主耶稣就可以把水变成酒。所以真正的叫主耶稣把水变成酒，主耶稣必须等，他说我的时候没有到。那么什么时候才到呢，你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那个时候到了。因为什么，因为有几个希腊人呢说我们要见耶稣，等到希腊人要见耶稣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世界的水已经用尽。为什么，因为希腊人曾经想建造人间天堂已经五百年了，如果这些苏格拉底的门徒就是由这些亚里士多德的门徒来找主耶稣说我们要见耶稣的话，你知道说就用尽了。所以主耶稣怎么说，他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意思就是说现在是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这个世界不过是无味的酒，这个人生不水不这个人生不过是无味的水。你看见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不光人被罪污染了，而且从此以后整个的人生就淡得像水一样。但是感谢主，就说现在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意思就是说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原来十字架就是个最大的酒闸，所以当主耶稣经过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跟葡萄说，现在感谢主，他果然把水变成酒。所以他不光是为我们钉十字架，而且呢他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要记得两个压酒池，上面的压酒池是死，下面的压酒池是复活。上面的压酒池所有的脚都踩在上面把它踩得支离破碎，到了下面的压酒池你就发现那个酒就产生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不光为我们钉十字架，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福音啊！十字架是福音，主为我们复活也是福音。为什么，因为当他从死里复活，你就确定说那个亚酒池的葡萄从上面的大亚酒池到了下的亚酒池，现在呢生命能供应出去。所以现在如果你我相信耶稣基督的话，因此呢你的感觉你的见证是什么，我们的主是把好酒留在好酒，他从我们的人生经过，有一天我们遇见他相信他，他在我们身上就产生第一个神迹。那个神迹是什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相信主耶稣就是把水变成酒的那个神迹。所以弟兄姊妹，原因就是因为他不光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复活。你相信主耶稣福音要记得两件事，第一，我们是罪人，所以主耶稣需要为我们死。 第二，我们是死人，所以主耶稣需要为我们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死而复活。如果光是罪人，他要为我们死，不过解决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仍旧是死人，我们仍旧没有活过来。但是感谢主，因为他为我们活，因为他叫我从死里复活，所以呢，我们能和他一同活过来，我们就能来到生命的泉源，所以我们就有灿烂的明天，所以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人说，我们的好酒是摆在后头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止我们基督徒做见证说，我们的家庭和世界的家庭不同。世界的家庭，他们把好酒放在度蜜月的时候，但是我们基督徒是越久你看见那个酒越甜美，因为这个酒乃是主耶稣从水所变成的酒，是经历起时间考验的。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为我们所做成功的。所以十字架，主的工作不只是为我们上十字架，十字架叫我们不再做罪人，因为他担当我们的罪。但是呢，感谢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叫我们不再做死人，因为他为我们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主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十字架，讲到主耶稣的救恩，要记得不光是他的死，还有他的复活。他不只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三天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从生命在他里头，一直到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两有中间很重要的过程。第一，就是神的羔羊；第二，他能够把水变成酒，那是借着他死而复活所为我们完成的。但是还差一点点，我们还差一点点，我们就能够得救我们的生命。那么这个就应该是第三章所告诉我们，我们不错，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现在生命树已经摆在那里，什么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那个树上果子不可以吃。那么弟兄姊妹，你所需要做的就是把它摘下来吃就可以了，那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相信。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就是接受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想明天早晨呢，我们再来看，稍微再看一下第三章跟第四章。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记得，我们是照着次序大概一步一步的往前，但是不要忘记前面的七章都是讲到生命，从生命的源头，然后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是一井的泉源，到了最后从我们的腹中能流出活水的江河。你看你这里不止讲到生命，也讲到生命的成长，也讲到生命的变化，不是讲到静态的生命，讲到生命是如何是我们的原则，同时也讲到动态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运行，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工作，到了最后从我们的腹中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一气呵成的，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所以我想主的话是非常丰富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回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每天能够两张两张这样，那么这样我想多半我们都可以跟得上啊，我们大概照着这个次序一步一步的往前去。所以早晨呢，可以说是细说约翰福音，那么我们借着约翰福音，让我们明白就基督徒生命的基石，让我们知道成圣的路在哪里，得胜的路在哪里。所以但愿主对我们圣主说话，我们低头再一次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些话，我们再求你吹气在这些话语上，虽然有的话是很简单，好像我们都听过，但主啊，我们求你对我们再一次有好的复习，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圣主，我们为着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向你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阿们。